你后来产生什么国家？我要先刺激你们的思想，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呢？那一直等等我告诉你，一直等我告诉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接啊 ，OK。
中午有人提到这个千禧年的事情
啊。reformer
会有人说在圣经我们也相信在圣经的东西一定有的嘛、
啊、一定有的。那么我问你，这个在圣经说保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死，为什么亚当不死、啊、你就解释灵死。那天呢、啊、不是那灵、啊、那天对不对？我们解经的有一些是很严谨，有一些是很松懈。那天你吃的日子，你日的日子必定死了，日子是日子。后来他拖了九百三十年，真正解那一节圣经，用圣经解那一节的是耶和华见证的。亚当有没有那的死？有，那的死了。那么聚会所的跟普通人就讲他临死，对不对？啊，但是耶和华见证不说临死，他那的死，因为那的是一天，一天是神面前是一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930天他就死了，就在那天里面死了，应该还不到一千年，就是那天死。你说聪明不聪明啊？ Creative 哦，很多很有创造性的解经家。李长寿说，上帝本来是生的，后来熟了，好像鸡蛋煮熟一样。你不要笑啊，就是很 creative 的思想家。他的上帝从来不成全，结果呢，这个生的上帝经过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就成了说的那一个灵，主就是那灵，那灵就是三一成全的成熟的灵。那么我跟他们的辩，他怎么讲你知道？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活水从他腹中流出来，如同活水江河流到永生，涌到永生。因为那圣灵，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对不对？对不对啊？不对，那是中文翻译。我吓了一跳。那么你看怎么样？他的原文英文你看 ，because that spirit was not， 不是 not did was not come yet， 没有那个话 ，was not 变成那灵不存在。所以他说呢，耶稣没有复活以前，那个三位一体成全的灵还不存在，还是生的，所以后来变成树的。哇，我想这个人真是 creative 的不得了。但是圣经不能因为这样解就变成完全听他的话，所以解经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情的。一个人把神的话随便乱讲，有危害性大到不得了，所以要很谨慎。那我问你，如果是真的千禧年耶稣来做王的话啊，那么耶稣来了做王在哪里？可能是耶路撒冷，是吧？那耶路撒冷有个宝座，耶稣在那边一千年，是吧？一千年，然后耶稣每天就是一千乘365天坐在那边，是吧？然后他的衣服要人替他洗，那耶稣做王嘛，然后这耶稣每天都要吃东西，啊，每天都要到厕所，那一千年耶稣在那边。你想想那个千年是不是讲耶稣真的在那边做王一千年？那么约翰在启示录讲的144000人是不是刚刚好144000人？因为圣经讲的嘛，144000，144000是什么？12×1000再乘12，对不对呢？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再乘12倍，那么每一个12倍里面都是1000个人，所以叫144000人。那真的是144000人吗？那除此以外都不得救了。那么那144000人是指谁？那这样呢，我们看数目到底是不是就是照着原定的原写的那个来了解。所以在历史历代中间曾经出现过相信真正一千年的都是极端分子，不是正统的思想。从奥古斯丁一直下来，所谓的千年呢，都是指极端分子所信的。 所以那个千年是真正的一千年，这个呢就有几种解释。那有一些就是后先几年派、前先几年派、无千禧年派。所以呢华神出一本书叫做千禧年事观，有没有呢？你去看看一下，到底怎样明白那个千年的事情。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基督什么时候做王呢？是不是现在基督已经在教会里面做王，真正属于他的人已经把整个荣耀尊贵归在他王权之下，顺服他，让他做王，是不是？是吗？不，你解释一下你观念中千禧年怎么样。基督已经是做完，那么那个一千年不等于真正的一零零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时期基督做完，天国，我们说天国将要近了，后来耶稣天国已经在你们心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你们再去看看，您有什么意见没有？对千禧年。Already and not yet， 基督已经做完，那么这个呢千年还没有结束，所以到结束的时候撒旦要背叛，然后呢基督真正掌权的时候就进到永恒里面。所以以后有机会可能要开一课末世论的问题，好吧，那详细的考察。 OK， 还有什么问题现在要解答？因为许多妇女都小便完了都回来了，就要解释妇女讲到的问题，好不好？男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女人呢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地位平等，大家说。那么天位呢也是平等，所以地上的位置当然还有在天上的位置，所以就是位分平等啊，位分是平等的。男人有神的形象，女人也有神的形象。男人如果比较代表神的公义威严，女人就代表神的慈爱同怜悯。所以男人对孩子说不要哭，就 baby 吓了一跳，权威在这里。女人说不要哭，就 baby 说慈爱在这里。所以呢男女好好共治，就是你的家庭孩子们相信神是存在的，是有威严又有慈爱的神，透过父母的身份代表他来教养养育孩子。所以位分上男女是平等，但是次序上呢平等不平等？次序不相同。怎么讲呢？圣父圣子圣灵位分相同吗？回答，同权柄同荣耀同永恒，同有神的本质，对不对呢？是荣耀相同的。但是呢父差遣子，有没有子差遣父的？没有。父子差遣的灵，有没有圣灵差遣父的？没有。所以次序不同，这样位分相等，不必一定要明白到次序相等，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连神自己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位分都不一样。所以圣经说的上帝是基督的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神所定的次序，不是位分，是次序。那这样说来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一家之主应当是一个男的。但是有一些男的忘记他是男的，或者不像男的。那么当一个教会、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男人不负起责任的时候，神会不会兴起女子来做男子应当做的工作？会。圣经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以波拉的兴起，因为那个时候男人都不尽职，所以底波拉就比巴拉还更能表示呢，就领到这个位分。这样神可以兴起，但是呢普遍的原则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当没有男子或者男子不肯出来的时候，神能用女子。现在提到关于讲道的问题，关于女子讲道的问题，圣经讲过什么话呢？保罗讲过两次，一次是 我不准女人讲道，有没有呢？我不许女人讲道。如果他们要明白，可以回家问自己的什么丈夫。第二是说呢，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是另外一次，不是哥林多，是在哪里？提摩太书里面讲啊。那么这两次的讲，就好像说保罗很不喜欢或者很轻看女子的位分，好像是这样。其实如果你看哥林多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女子妇女若讲道或祷告，就应当要什么？蒙着头。所以从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呢，妇女有讲道的，有祷告的，是圣经记载的，而且是保罗讲的。所以你就不能用一两节圣经定教义，要抓住总原则啊！这个是我一次再一次提醒你们的事情。正像说，夫找主名的，主啊主啊，就必得救。另外一节圣经说，不要以为反称呼我主啊主啊，就必得救。所以呢，这表示有冲突的时候，怎样去明白总原则的问题？那么这样。保罗说，妇女若讲道或祷告，就要蒙着头，表示这个女子蒙头就表示什么？负全兵的意思。所以这是就是指到位分和次序之间的问题。当提到讲道祷告的时候，就是次序，妇女要有顺服全兵的次序。所以这个不是提到位分，是提到次序的问题，你要弄清楚原则抓到了。现在回头来看，那第四讲的是，如果他们要明白什么，就应当回家问自己的丈夫，表示什么呢？他们的丈夫懂，他们不懂，结果呢，懂得不讲话，不懂得呱呱叫，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不许你这些不懂又爱出风头的女人给我坐下来，不要讲道。那这是对那些越过位分不明白次序乱来的妇女的一个境界，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境界。你若要明白，在家里问丈夫，这表示什么呢？不明白又爱讲道的，不可以的。所以呢，你讲只能讲出你明白的，讲出你相信的。我已经跟你提醒了，第一天就提醒。那么有关于这里怎么样讲的？女人不可讲道。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一段是用 didache， 就是教训的。女子教训啊，现在请你注意哈，注意注意注意，看这里，一个男人叫你不可以这样，你应该这样。他喊的时候，用男人的声音从体态来讲话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女人站在众人面前，哎呀，不能，就人毛骨会肃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女子教训人的时候，那个态度呢？是很难受的。所以特别是男人，男人是比较重威严，因为神这样造；女人是比较重感情，比较重这个家庭。男人重权柄，女人是重爱情；男人重这个事业，女人重家庭；男人重理性的分析，女人重感情中直接的感受，这是男女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男的说，哇，我请了这个人，糟糕，我才知道这样坏那样坏，我现在分析来分析，这个人不能用。他太太说，哼，我早就看见他，看他闭嘴我就知道他不对了。所以这个男人分析分析花了几年才知道的事情，你们第一天看那个眼睛是不对的，你就不听我的话。哈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的事情？我如果不听说，他太太都讲，你们这些男的跟苏阿多骗得半死，是不是这样？到有一天呢，一定给他搞下来，过几年的真的。所以他太太有这就思想。所以男女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呢，如果用教训这话表示什么呢？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保罗说，女人教训人一些教义的时候是没有资格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女人如果去教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凭什么？那他一定说，神启示我啊，他敢讲是上帝启示我。正像今天许多灵恩派的人，就是 God told me, God revealed me, God told me。 每次他讲 God told me， 我就祷告 God forgive you， God forgive you， 你说太大胆了。好，现在下面一句很重要的话，等圣经启示完毕，整个心又成全以后，你发现神没有启示女子，你明白了吗？所以保罗很敏感的，保罗知道这些女子凭着所谓神的启示上台教训人的时候根本是假的，所以保罗禁止他们。那我这个观点同所有的解经书不一样的地方，要你们注意的，就是照我的整个研究的归纳，如果一个女子照着圣经已经启示下来神的话语好好学习，好好教导人的话，这个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女子讲道、女子祷告，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一个教会有男子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女子就应当让男子做。如果男子不争气的时候，上帝不依靠人，他会兴起女人做。那这些女子就按照像男子一样，照着已经启示成全的圣经真理的内涵去教导人，不是去教训人。所以呢，当女子教西道班的时候，女子传道、女子讲道的时候，他们照着已经有的圣经，那么这应当是没有违背这个总原则的。那你说唐牧师，你跟解经在不同地方在哪里？不同在不是用那一句来做原则，是用圣经启示完了或者还没有完的这一个前后问题来解这个问题。保罗讲那两句话都是圣经没有启示成全以前所讲的话，当圣经启示完了以后，女子照着圣经的道好好学习去教导的时候是没有问题。这个我的看法，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女子站在台上面，你说过是代表神讲话，同时你又没有权柄，因为你要圣洁，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调和？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灵恩派会，而且尤其是在东方的教会里面看见这个 male leadership， 可能是因为环保的环境污染的，因为 male leadership is declining， 但是你这个教会要又培养这个 male leadership， 但是你又要作为 leader 的身份去培养这个男的出来，要他站在上面代表上面这个。
也是一个太过这个严重的这个对女子的要求，不是。如果有可能的话，男人应当起来，就是这样。那么如果没有的话，神会用女子，那么那个是一个例外，不是个常例。我个人是不认为需要会给女子安立牧师的，但是女子做传道我们教会是许可的。那现在呢，为了这个事情 Reform 教会有一些闹得好厉害，特别 Christian Reform 车子分裂的好厉害了，这个事情，那这个好像是应付整个时代的大事，但我认为还是用总原则处理事情，用总原则处理事情。我想 OPC 是没有女子上台的事情，对 ，PC 也没有女子上台的事情，啊，PC USA 不必说有，他早就乱来了。那大概我的原则就到这里，我就不讲下去了。那你们再看看就怎么光照我们。我们 reform 不是就永远死守成规的，因为 reform 就是继续不断回到圣经。那比如说我提到这一点，圣经写完跟没有写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那句话只能说圣经没有写成以前，对那些没有启示又以为有启示的，你是严格的在这个对付。这个是我的看法，这个是一个突破，这个是解经学里面还没有提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那你们再看看上帝怎么引导，是我们回到圣经，不是应付时代，不是讨好 feminism， 乃是要回到圣经，好不好？还有别的题目吗？
行善跟样式怎么分？
行善跟样式，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可以当作对词来用， 啊，我个人认为形象跟样式哈、啊，有一点我认为的，我在威斯敏的讲过这篇信息，就是形象是比较内在的本质的，样式比较外面可以看的模式，有这样的。所以形象是个 potential， 而、啊、样式是个 goal。所以结果我们有了这种神的形象，我们才能说像神的时候，就有这个样式的一个目标。我这样看法，但多数神学家认为形象样式是对用的词，所以形象样式心灵、这个心肠肺腑都是同样的事情，那不一定要把它分开来。我如果你要分开的话，我认为是里面有这个本质，外面有这个模样，是这样的、啊、神是灵，所以神根本没有样式的嘛，所以灵有灵的样式。我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我就解释你看两片这个 CD 的时候，一样样白色的，一样样亮晶晶的，一样样的重量，一样样有透明的部分，一样样是用同样的物质做的，一样的嘛，从样式看是一样。但是你把它放在这个 CD 机唱出来的时候，你感到轻松快乐快活，这种样式是摩擦的样式。另外一个，这个是贝多芬的样式。那么你说贝多芬这个样式是很雄壮的一种形象，它是很温柔的形象，那个形象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形象。所以当你讲灵的时候，神是灵，神的形象样式你就不可以用物质的形象样式去牵制的，要灵的样式牵制的。我在台湾就讲一个例子，你睡在楼下，楼上一个人下来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跳下来了，这个一定是第三个孩子，很淘气。不久有另外一个人下楼梯，一定是祖母，不，所以那个是声音的形象，你明白吗？声音从个性的表达的是肯定啊，这个是祖母的形象，这个是那个淘气的孩子形象，那这个就是超物质形象是存在的。所以我就从本相、照相、印象、形象、相像的，最后像不像，就整个把它连起来，那连贯所有的这个叫做形象。那这期间就本相，然后到这个外相、照相、印象，什么相全部列起来，很多人听了很兴趣。结果呢，不要用物质来限制灵的形象，这个意思。还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哇，还有两个。
这个关于蒙头的事情啊。
蒙头的事情。
我们教会有的人就说他。
好，我就直接解答好了。蒙头有的人是就用一块白布把它蒙起来的，嗯，有的呢就用那个纱网这样把它蒙起来，连苍蝇都蒙不住的。所以那怎样才叫蒙呢？要黑蒙还是白布蒙呢？后来呢有一节的圣经提到蒙头就是没有剪头发，所以那些剃头发的就不蒙头，那么蒙头就是整个头发把它盖，用头发盖住头就叫做蒙头。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上有很多相对的可能性，我就不要去对话它。你用那个纱网再去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蒙什么的，你就盖在脸上也偷看得很清楚嘛，哪里会蒙，对不对？所以好像有人说我不看我不看，他就这样蒙，所以呢，手蒙住了，但是手指之间大得不得了，那就没有什么意思，蒙的意思。蒙头真的意思就是顺权柄，顺服的意思，用那原则去处理，不要用这个字义，字义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从那边去了解，好不好？最后一个王俊才牧师，
他们是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先知的那个功能或者角色，
使徒行传里面的先知的功能跟角色，
雅加布
传里面所有的都是犹太社会中间一些现象传下来的，而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是神要给新约信徒明白的原理，所以那些旧约传下的一些现象跟新约新启示得罪的原理你要做一个分开，否则你会混乱。因为同样称为先知这个字的有很多不同的范围，旧约里面先知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 代神传言之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神的代言人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说要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保罗说呢，你们个个要做先知讲道，那这个不是矛盾了吗？所以耶稣所讲的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指弥赛亚来临以前就要对弥赛亚道成肉身的预言，不能再有第二个，最后就是约翰，是那意思。而保罗所讲你们个人要做先知讲道 prophetier 的意思，就是你们都要成为传道讲道的人，把上帝话讲出来的，炫目做先知讲道，是这意思。所以保罗所讲的先知呢，乃是指讲道的意思，讲道的人的意思，不是像旧约的先知。而旧约的先知里面有三大功用，其实可以五个，我就提三个呢。第一就是传讲将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 The prophecy concerning the coming of Messiah and his redemption work， 将要来的弥赛亚跟他的救赎之功，这是旧约先知的第一个功能，哦，这是最重要最大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 the judgment of God over all nations， 神对万国公义的审判，神对万国公义的审判。巴比伦啊，你要沉没了；埃及啊，你要灭亡了；以东啊，你有祸了；以色列啊，神要审判你，你的三番四次对你讲的话你都不听，这就是 the judgment of the justice of God over all nations， 万国的审判。第三就是 those things will come true in the future， 将要发生将要实现的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到的事情，我把这个摆在第三，也就是最不重要的。所以当先知讲道的时候，他讲道中间一定有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提到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他要来临，他要怎样被卖，他要这个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他埋葬的时候是以富贵的人同埋，他有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那这些呢就是最重要的预言。第二才是列国的审判，第三才是将来的事情。呀哈，你的血要给狗所舔啊！某某王啊，你要死在敌人的手中。那么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我若不祷告三年就不降雨在你们中间，以利亚讲的。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在勇士中间呢是成为最不重要的，在勇士中间最重要的是对基督救赎道成肉身的预言，定是这些功能的救赎之恩的预言。那么为什么基督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将来发生的事最不重要的，因为基督是神永恒旨意中间把永生应许给人的救赎主，对不对呢？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整个神的计划就是要成全在基督里对人的应许，要彰显在基督里对人的救赎，要借着基督呢把神永世的计划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基督一定是最重要。为什么是列国的审判是次要的呢？因为这不过是神的书信的彰显，神执行的历史中间的一些行动，而不是永世的计划里面的，是在历世历代中间神在暂时性的世界中间所要执行的他公义的审判，神的行动在人间的表现。所以这是次要的，永恒的暂时的最暂时的，所以明天会下雨三年不降雨，这个都是最暂时的，因为只有几年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这样你用这个原则来看，你看灵恩派的人把这个事情完全颠倒过来，请你注意听啊。本来我今天不讲这个的，但今天我讲因为你们问了。灵恩派的人如果看见一个人说明天要下雨，过几天就打雷，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哇，他就是神的仆人，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了。但是如果呢谈到关于列国的审判呢很重要，但是这个呢他说你不重要过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现在问你，新约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人有没有在讲到列国要受审判的事情？没有了。有没有讲到明天不下雨什么这件事情？都不是保罗使徒彼得这些讲的，是雅加布讲的，是腓力的四个女儿讲的啊，这些不是使徒， 这些呢是好像那些次要的也不是重要的先知，对不对呢？所以你不要把这些跟使徒行传这哥林多前书照在世上所提的上帝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不要把它排列来比，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所讲的是这份的恩赐，这份的恩赐跟侍奉的恩赐又是不一样。这份的恩赐是做先知做使徒做传福音做教师做牧师五样结束。那么侍奉的恩赐呢，有像做先知的有像使徒的有医病的有什么这个治理的有什么说方言的有讲方言的，这个是侍奉的恩赐。所以这份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只有五样，而这五样呢，注意听啊，加尔文犯了一个错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说呢，现在是的世代已经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也没有传福音的，所以现在的教会只有两样，教师跟牧师。到加尔文年老的时候他发现他错了，所以他说呢，现在也有传福音的，但是有一点太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长老会来不及听清楚那个，这就是长老会这几本来一直没有办法产生布道家的原因。所以呢 Billy Graham 是长老会的，后来跑到浸信会去。 A.B. Simpson 是长老会，后来跑去建立宣道会。为什么呢？长老会从起先对现在还有传福音的这个了解不清楚，所以长老会里面出布道家少得不得了，布道家很多不是从长老会出来的。你做的布道家在长老好像没有身份，因为他只看到现在有牧师有教师，但是对于呢传福音的不注意，所以传福音的这个东西就变成 parachurch 产生很多。因为当教会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与教会并行的 parachurch 来做教会还没做的工作。所以现在呢所有 reform 车程应当快快注重 evangelism 的工作。 PCA 之所以给上帝大大赐福，就是因为 PCA 很注意传福音开堂分堂的工作，而 PC 缺乏这个东西，CRC 缺乏这个东西。所以这三十年来 CRC 的这个会友呢是从不到三十多万到四十万，只有增加一点点， OPC 更小那么 RCA 呢对福音的工作它差遣很多，所以现在在美国 Flushing 那个归正教会，那就是 RCA 派到中国去那些人再回来的，在中国厦门那个是 RCA 的。所以呢 PCUSA 呢后来到了1920年代已经变成完全新派了，他们根本连福音都不相信，不要说传福音。所以上帝特别赐福 PCA Evangelical and Evangelizing， 所以上帝赐福给他们。那么你看 PCUSA 在过去这四十年损失多少会友啊？你们知道吗？损失了120多万会友。你说损失到哪里？有的就跑到灵恩派去了，有的跑到卫理公会去，有的跑到地方去，一部分就组织 PCA 了，他们就重新开始了。所以呢在密西西比建了一个神学院 RTS， 也要再发展发展，现在是全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的神学院，就是 PCA 下面是 Orlando。 所以他们单单建筑的房子就差不多到了十年前就已经计划了差不多 35 million。 而我们 Reform 全美国最小的 Reform 就是 Reform Institute， 连一个课室都没有，还像人家 American University 租的。所以我等你们中间有人发财，我们也要慢慢见效，好不好？好，现在回头过来讲，刚才讲什么讲到那边去的？
先知
啊，所以长老会因为这样，教文年老发现有先有传福音，但是太迟了。但是这样有一些好的教文派还是注意传福音，所以呢，在改教时期就变成了天主教比基督教更先派人到外面去传道，哪一个人呢？不是 Marison， 哪一个人最先天主教派出 Francis Xavier， Francis Xavier 跟 Loyola 他比他差16岁。你知道 Ignatius Loyola？ Ignatius Loyola 曾经跟加文同学，后来加文改教，他就翻加文，就组织 Jesuit。 你知道 Jesuit 吗？耶稣会吗？耶稣会是刻苦耐劳传福音到偏荒去，是尽心尽意刻苦来为上帝做工传福音，最伟大的一个教团。但是耶稣从起初一个很大的错误或者罪恶，就是什么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没有罪了。 只要能达到反改教运动，只要能达到反教文主义，你说谎也不要紧。所以曾经在一八几年被天主教封闭了几十年，结果另外一个呢，以他们同样的一个系统的这个 order 的人做教皇，再把它恢复过来，这是耶稣会的历史。这个你们有研究教会历史要注意看，神的灵怎么引导，神怎么许可反对他们，怎么样起来就弄清楚。 Francis Schaeffer 在死以前至少已经带领14万多人悔改信主，所以他的神迹启示随着他，我很多奇妙的事情是在东方传教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Francis Schaeffer 死在哪里？死在马六甲，在马来西亚，在马拉加那个红的礼拜堂那边附近，就是他的坟墓。而他曾经在日本传道好几年，也盼望到中国。这个人就在改教期十多年就派到这么远的地方，而呢加尔文一直死守任内王，路德就是在德国，到最后路德农民革命他在镇压反对的时候，有神好像不用他了。所以1536年以后好像马丁路德没有什么作用，而全欧洲要休息这个基督教要义的人全部都到日内瓦去，又给呢在被法王欺骗杀了10多万人以后全部逃到日内瓦。所以那些最懂得怎样做最好的东西，最精密的东西，最忠于上帝的，全部跑到法国的法语的日内瓦。为什么不跑到别的地方呢？如理是讲德文的，肖抛舍是讲德文的，但日内瓦是讲什么？讲法国话的。所以法国修炼呢就跑到那边。现在呢日内瓦变成全世界做最好手表的地方，他的菲利巴切伦、康斯坦丁、Omega、Rolex 都是在那里。为什么？因为这是 Protestant 精神产生最好工业的一个证明，准确到1/1000那样准确，没有一个工业。而回教的地方从来不会做任何东西好的可以卖到外国还要买的，一个都没有。马丁路德以前德国没有出过一样东西是足够有分量的，只有 Gutenberg 的印刷机是世界出名的，那印到外国的没有什么特别，是印刷业的成就，不是它工业的准确性。而结果呢，反正 Protestant Calvinism Reform Theology 的地方就产生了世界最重要的工业。所以现在呢，如果不是马丁路德加文改教，德国没有 Mercedes Benz、 BMW、 Porsche， 瑞典没有 Volvo、 Saab， 他们做的就像苏联那个什么拉达、 Moscow 那些车呢，到东德并归西德的时候，一辆值多少钱呢？1块钱。现在变成古董，说越来越贵了。那时候会贴，所以越来越便宜。现在粗的不得了的东西，所以连这个匈牙利出的伊卡鲁斯都比苏联出的好得多。因为共产思想是太现实、太物质主义，所以它不能做精细的东西。真正最精细的东西，一定是 Reform Theology 的影响。所以以后要开一个 Reform Theology and Modern Industry， 好不好？我觉得都是很多可学，原来这么多东西可以学的，我都不知道。当然你不知道，所以叫你来嘛。好了，现在不答你们的问题了哈。所以这样福音传下去，那你明白了，要凡是传福音的都印证神的同在。大家说，凡是传福音的都印证神的同在。最后我要讲，耶稣基督传道以后他到什么国效，我们应当怎么传，已经同你讲很多了。第一样，基督讲完以后人家清楚见证有神同在，有神同在。所以这个是伟大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口里讲的话：夫子，我们认定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那么他是用神迹来印证他是有神的同在。其实耶稣基督呢不单请神，耶稣基督讲道，但这些法利赛人的印象就从这个巨道看见神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第2节。接下去耶稣讲完道，人感觉到他有权柄。马太福音第7章最后一节，众人听完他所讲的，就看他讲话是如同有权柄的人一样，不像他们的文士。 所以 impress people with authority， 你到底有没有权柄？你讲的时候人家感受到权柄在你话语中有没有，这个很重要。耶稣讲到，耶稣讲台的时候讲到以后，人深深觉悟到权柄在他的话语中，这是第二样。你们自己要不要提出几个啊？你们平常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思想啊？那有没有什么结论呢、啊？就感谢主，我读了很多章，没有输给他。你像小孩子的比赛，哪个读得多一点？要思考上帝的话，然后把里面的结晶提出来，就变成你的智慧。第三样，耶稣讲到引起群众很大的渴慕 ，to make thirsty among your audience， 你会不会越讲人越爱听呢？我前个礼拜听一个人讲一句话评论我，我很气，因为我活在血气中间，我很气。他说：“谭牧师，听你讲话会上瘾的，上瘾的，上瘾的，就好像抽烟上瘾。”我说：“我没有卖毒品啊，你不要乱讲了。”汤米，他应该说听你讲话很受吸引啊，我觉得安慰。什么听你讲话上瘾？你就变成你是。唐云者，换句话，你讲的时候，人家受吸引、渴慕。耶稣讲到人受吸引、渴慕到什么地步呢？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你有看过这样的布道会吗？这记载在哪里啊？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那是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哇，把人踏在下面会死的。如果一个人在群众中间倒下去。超过十五个人他过了他就重伤了，因为十五个人中间可能一个是125公斤、啊、那么几万个人聚集了甚至彼此间，这何等可怕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争先恐后要听到底今天呢有多少人讲到讲台是否产生这个果效。人家要听到这么科目，我一生讲到呢聚会以前最早来的是三个钟头以前就来占位置，在美丹印尼的地方，三个钟头以前就20%的位置全部满了，有律师来，律师来，有人满到没有位置，用椅子桌子爬到窗口到门的上面，一直到外面街道出去。什么东西吸引他我不知道，而我知道我第一次开布道会的不知道材料哪里来，我就用串珠的圣经找圣经节，就找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你，耶稣的宝血使你重价买回来，然后就一条一条就一直讲，就照那样讲。我不懂怎么讲道，到现在我还不懂怎么讲道，我就是尽我所能的讲，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耶稣的血是无瑕无疵羔羊的血，我们的血是有罪的，耶稣是无罪的，他无瑕无疵的羔羊，谁能代替你？他就讲了，讲出来了。以后呢他的血是重价，所以这个血是很宝贵的，是因为神自己的儿子的血，所以是大有价值的，很宝贵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轻看他的宝血，就这样讲了。没有讲章嘛，就是一节一节把它串了以后就想那么怎么讲怎么讲，就一句一句这样。结果他们说我很会讲道，我吓死了，就是这样。后来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比金银更宝贵，我们不是金银买来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血买来，所以比金更宝贵，比银更宝贵。你有金有银罪不能赦免，你有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你要不要？他们就受感动了。很奇妙的，我现在想想第一次开布道会胆子那里来的，像老虎借胆的，哪一只老虎我找不到，就是这样。那么站上去就讲，一句一句讲，讲了就谁要信耶稣出来，哇，出来的多得不得，而且哭哭啼 啼出来哦，我吓了一跳，怎么上帝的话有这么个能力呢？就将应验在我身上。几岁？21岁。你说太老了，师不真17岁就按牧师了，以中医14岁就开布道会了。哦，我算太老了，比人家迟了好几年了。那当然，你比我更迟几十年了。所以不要再等了，勇敢做，快快去做，好不好？大哈利。叫你的伙计一群人来讲道给他听，好不好？那你们回去自己的团体叫一些人来讲讲，你所懂的不懂的不要乱讲，免得讲错了罪恶很大。刚才讲的那就这样讲， 那第一天讲罪，第二天讲什么？第二天我就讲，第一天我就讲罪，第二天讲耶稣宝血，第三天基督的死，基督先讲耶稣复活，把新生命给我们。原来这些都是救恩最重要的话。我就从几个字找一些的圣经节，就讲讲讲，上帝就这样赐福。后来我想，能够吗？我哪里不能够？我再开布道会，再开越开，结果呢，每一个教会写信来，请你来开布道会。后来我收到的信是每个月几十封，你知道吗？结果我还不到三十多岁，跑了1500间礼拜堂。你想看，不到三十五岁，那28岁的时候对几千个人讲道，29岁对差不多20000人讲道，31岁就2-3万人讲道，就讲讲讲讲死就算了。因为我那时候想，我身体不好，一定快快死，所以没有时间努力做，就是，啊，以后就死了算了。想不到一直不要死，到现在还不要死，感觉不止在讲，在做，就这样。不死好。开归正学院，我第一次对人家要在美国开学院，他们谣言的这个神经病的又来了。在印尼做牧师，在美国开神学院，那谁要去听他的？谁要去上课？我的神一定有安排。开始，后来我寄信给几个人，他们回信：你没有住在这里，你不知道美国多么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奉主的名劝你，再等3年才开。我看了，撒旦退去。我就照眼定的时间开，一开就100多人报名，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们要敢，要为主工作有勇敢的心，免得失去大的赏赐。如果这几年我没有开这个学院，就很多人失去这个机会了。那我现在想的就是，是不是我做的太少，以至于妨碍很多人？所以今年我开始几个国家在开查经大会，也要再开研讨大会，也要再开教牧研讨会，再开这个侍奉研讨会，再开教会前途研讨会，一个一个起来。那你看，神不是不做工的神，是我们常常懒惰，太顾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早死了？早死就早死，大家说，棺材也不太贵，怕什么？不必怕。如果孤儿寡妇怎么办？上帝会照顾。我3岁父亲死了，也活得好好的，什么？所以呢，不要想太多，勇敢做应当做的就去做。好，接下去。刚才讲到哪里？科莫是不是？啊，彼此践踏，几万人聚集。第四样，感听众感到对我有切身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如果听众听了你的道以后，你讲台侍奉产生，原来这个是我切身的关系，与我有关的。从哪里看到呢？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到城市里面说，来呀，你们来看啊，看这个人，他把我的事都讲出来了，对不对？我的事都讲出来，所以讲道是对大家讲，但是听众听到他的事情被你的道点破了。讲道是众人听，但是个别都感觉听到神对他个别讲话，那你的讲道就成功，有一个切身的感受。所以呢 personal evangelism is the basis of all methods of evangelism， 个人传道是一切传道的最基本的方法。但你说群众传道真正的果效是什么？果效是达到每一个人感到这个群众的大会是为我个人预备的。我好像那一天听见他是对我讲的，他讲就是为我讲的，我就感觉到我需要这篇道理，所以这个切身就变成 personal， 就 mass evangelismTransform into a personal 这个什么 personal touch personal need personal awareness， 那你的讲道就成功了。这是第四样。第五样，耶稣讲话有人有火热的感觉，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3节。他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岂不是火热的吗？很火热的，哇，怎么会这样？心里就热起来了。那耶稣基督对谁讲的？对格鲁巴同另外一个人，就是回到以马忤斯两个失望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已经冷淡到一个地步，灰心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够再维持下去。耶稣对他两个人讲话，讲完了以后离开，他们就说，刚才他对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活人的吗？今天为什么你教会的聚会是冷冰冰的？为什么讲到最后全部打瞌睡？那你说感谢主给我们在这里守安息了。为什么？ 为什么人不能活得起来？你讲的人自己不热，你怎么叫人热？在我的聚会里面，我经常看见神给人活得起来，又活在那上面。这个是讲台侍奉很重要的点。接下去人会感到很新鲜，听的时候虽然听的是古老的道理，听的是历代已经明白的真理，但有新鲜的膏抹。这个就是 anointment of Holy Spirit。 当圣灵膏抹你的时候，你每一个古老的信息都会产生新鲜的供应，新鲜的效应。从哪里看到呢？那些被派去要捉拿耶稣的人，他们要捉拿的时候，听耶稣讲道完了，他们不捉拿，回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到这里来？他说什么？从来没有人讲话像他的，就这一句话。No man speak like him， 他的话有独特的，有新鲜的，有不一样的，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很新的感受。那这种人表现的讲道的果效呢，使人就悟到一些新的道理。你今天呢，好的音乐呢，你再听几十次还是享受里面那新鲜感的艺术在里面。好的讲道你再听几次还吸收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呢，你讲台的时候能不能有新鲜感？你看呢、啊？我如果上台，你注意看，我看见今天好像气氛很不好，领事的没有精神。我一上来，弟兄姊妹，感谢主，把我们带到这个聚会里面来，我们大家一同祷告。这个精神通，弟兄姐妹，感谢主，又带领我们一个礼拜平安来，我们现在一同祷告，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自己要变成点燃别人火的那个火的那个火焰的这个源头，你自己火了，你自己有新鲜，你喜爱这个工作，所以你上讲台的时候，你的练你的精神都是新鲜的，你多么累也不能记得他累，因为混身忘我嘛，混身忘我才是舍己的一个表现。那一上台的时候，你就把新鲜感把精神全部振奋起来，所以这样他们多么累他也是预备听的。我的布道会常常是晚上，人家一整天做完工了才来听我讲道，那他做了工作了几个钟头再来参加布道会的已经累了，那我一定要弄到他呢整个眼睛睁得大大听到完才让他回家。因为人若不听到怎么会信道？那眼睛不睁开怎么会听到？那怎么？所以我一定要弄到他们很有精神。那多数的人就说听唐牧师讲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打瞌睡。我心里想，神修正统不正统你不管，你只管会不会打瞌睡。好，原谅你，第一步你就不打瞌睡，第二步受洗，第三哇很精彩，第四步内容很好，第四原来信仰很严谨，后来冒想哇这是 reform 神学的。那你就越来引人入胜，一直进步了，这信念感。接下去听众呢发现你所讲的有永生之道，刚才是约翰七章四十六节，现在永生之道是约翰六章六十六节。谁讲的话？彼得讲的。耶稣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吗？多数是这样翻译的，但那一句话希腊文也可以翻译你们也去吧。彼得怎么样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听了道友知道你讲台中间你的话里面永生之道，这个是回应。他回应说，主啊，我发现了你讲的是永生的，我还要归向谁？当然我归向你了，所以我不去的，你赶我也不去的。那这个讲台是不是成功？好，那么接下去我再谈一点点我就结束了。除此外，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些讲到之后的特别反应，比如说人就扎心，这是什么时候啊？圣灵降临的时候，对不对？彼得讲耶稣基督，他们众人听了就扎心，他们就回问说我们要怎么行才能得救？他们心被刺扎刺扎，他们有扎心的反应，他们感到这个直接提到他们的罪，直接提到他应当尽的责任。除此以外，有一些人听了以后，他们就自己怀疑他们自己到底对不对，这个对根基的动摇。 甚至引起呢那些反对的人自己之间的分裂。这保罗的讲道讲起来的一个特别果效，所以那些人呢他们就彼此纷争了。我们要坚固神的儿女，要动摇那些抵挡神的人的观念，我们要使教会能更合一，一同侍奉主，要使那些仇敌呢他们自己产生分裂。一个人的讲台强到这个地步，那是很不容易的。好了，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我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是一个专题的，我今天不要讲，你怎么样预备讲章？好的讲章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合乎圣经的原则，把一个重要的主题或者一个重要的目的把它提出来，特别是 topic preaching。 所以你现在要讲一篇讲章，你看这边这个主题呢，是面向天上一棵树，是指向神那边去的。这个主题呢下面一定有很强的根基，这就是你的神修架构，你的信仰言威，你的圣经系统的认识。所以这个是看不见的。一个人圣经一熟，对神的真理整个神学的架构越强的这个结构在你生命中间，你讲到预备讲就越容易。所以你们不要来这里学唐牧师怎么讲我就跟他怎么讲，学陈牧师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你一下子讲完了。但你要在这里学什么，到底神的道在这个 reform 神学里给我建立的信仰架构强到什么地步，从这里发展你的本钱。阿们。那么照着其中一个主题来讲的时候，你是要面向天上，所以这个是指向天的一棵树，好不好？ OK， 那你今天比如说要爱主，这是一个爱主，那你这个里面呢就开始有分段了，每一段讲的都与主干是相关联的，不能够与主干不关联的。有第二段的时候还是与主干相关联，但是就慢慢缩小。第三段的时候与主干相关联再缩小，到最后没有别条路，只有指向目的，你就结束，你懂吗？所以你讲一篇道呢，就是从伟大的神启示真理同这个不能妥协的信仰的架构建立起你的根基，然后向着荣耀上帝为神而做的这个目标上去，让你发展你的讲道。那么当你讲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给他解释的时候，你可以用比喻，你可以用一些见证，你可以用一些某某人的经历，或者你某一些的属灵的感受，你曾经祷告蒙神应许，或者其他的事情作为这个使你的解释更清楚的这些问题。但是最后呢，每一个主题的次题目要跟主题是一样相接连的，所以你这样的架构呢，终极就是把整个主题达到最后的目的。有的人讲到这样，讲到一半呢，就跑到这边去，跑到再想到这边再讲，所以他的树不是指上天上，是越来越偏到一边边，到最后就整个倒下来。你听过那样的讲道吗？收拾不了的，所以越讲越偏，越讲越偏，偏到最后不知道跑到哪去。那好了，时间我们祷告，不能的。好像我第三天在纽约讲的是什么？基督的死与所有的死不同的地方，对不对？那我里面当然知道基督的死是什么，神计划救赎人独一的死。所以我提出五点的时候，其实我那天只讲四点。第一点就是什么？只有基督的死是神的旨意，其他的死是罪的工价。第二点呢，基督的死是为别人，其他的死是为自己。第三点，基督的死是代替的，其他的死是担当自己的罪的。后来提到什么？原来我要说的，基督的死包含了他的工作，其他的死是结束他的工作。最后，基督的死是将死置之死地的死，其他的人是什么？是被死吞灭的死。所以结果，基督以死吞灭死亡，他就得胜之了永远。今天你可以在基督的死里得到救赎，那就结束了。所以这个讲章是用基督论死的代赎做神学基础， 来用圣经去引证的基督的死，怎样把人带到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的这个救恩，所以这个能力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篇讲章，其实如果把你听过我的讲章提出来做比喻，我就可以告诉你怎样结构，怎样结构。那这个是普通所讲的宣道法的一部分，但我讲的不是法，你要自己挣扎，自己寻求，自己考察，自己详细去这个广真不隐圣经的思想，然后成为一篇讲章，好不好？愿上帝赐福我们。那我们的讲台侍奉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明年盼望有人给我消息，你讲道讲得很好，好在哪里？因为很像唐崇荣，或者很像 Billy Graham， 或者你是个有很好的神学架构，能够打动人的心，把人的心意夺回。重点在哪边？我们低头祷告。